求你纪念我们的心愿。哦，你在这里要得着一个一个的家，他们全家要得救，全家来侍奉你，这个家成为侍奉你的单位，这个教会建造的基础。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中，仇敌在破坏家庭，你在修补家庭，愿你的话拆穿仇敌的诡计，叫我们知道如何与你配合，与你同工，得着我们的家人，让跟我们一同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求你祝福我们，纪念我们的心愿，现在这里一个大的恢复，大的拯救，救恩到了我的家，每一个家都要被恢复，被建立，纪念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自己可爱的名，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如何得着自己的家人这篇信息的安排啊，正好安排在上一周我们蔡弟兄给我们交通道正确的慎终追远，特别中国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要提醒我们不要忘本。我想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孝顺是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源头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跟这个源头对了，我们跟一切的人际关系都对了，我们只要跟这个源头是正确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定规是正确的。所以我想基督徒是非常讲究孝顺的，因为圣经把孝顺这件事把跟神有关的诫命是摆在一起的，所以父母其实在地上就是预表神的。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提醒我们，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得救，他们信主你才是真正的孝顺。今天早上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一个弟兄说，他说我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我里面真的是很有感觉。原来啊，阴间啊有两部分，这两部分是通的。假如有一天我在乐园，我看到我的家人在痛苦的那一部分，我实在受不了啊！我灵里面，他说我里面实在觉得受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受不了的感觉？今天把你的时间如果往后拉40年、50年，我们可能在座很多人都不在了。我们都在哪里？我们都在阴间里面。你把那个场景拉往后拉50年以后，你在阴间里面，你看到了你的亲人、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他们在痛苦的那一部分，你于心何忍呢？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篇，就是怎么得着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好，我们先把我们的经节来看一看，这里列出七处的经节，第一处我们一同来读。再一遍，他们说当信靠主耶稣，这是在腓立比的监狱里，保罗和希拉他们啊，因着主听了他们的唱诗祷告，地大震动。这个时候狱卒非常的害怕，因为很多逃犯可能都逃跑，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这个时候保罗就抓住机会跟他传福音，他说，他问保罗，我当做什么？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我想这一处经节我们啊，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我们再一遍，再一遍一遍，好不好？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怎么来信靠主呢？我们接着看第二处的经节，这是在以赛亚书50章4到5节，我们一同读。 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得着自己家里的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认知和我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是要做奴仆。阿们。这个做奴仆的很重要，第一个是耳朵，第二个是舌头。耳朵要能听话，嘴巴不能乱讲话，这是做奴仆的很重要的条件。耳朵听不懂啊，主人到底要你做什么，你这个奴仆啊就可以算了，就不要做了。有很多奴仆耳朵没有 开通，自以为是，结果啊做了很多都不是主人要他做的，这个奴仆就是不及格。还有一些奴仆啊，不该说他说的话，他舌头没有受教过，所以啊他就乱说话，这个舌头没有受约束啊，他也不能做奴仆。在一个家庭里面最容易闯祸的就是这两个，耳朵没有听清楚，嘴巴乱讲话不受约束，这是家庭生活中啊会吵架的最主要的两个根源。所以我们今天要得着我们的家人，我们态度要像奴仆，我们的耳朵要开通，我们的舌头要受教。好，第三就是记载在这个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同读哈。两
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个人劳碌可得美好的造化，若是跌倒，一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过了。再者，个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Amen。这一句话最主要就是说，一个人呢、啊、总比两个人好，啊，不，两个人总比。阿们，舌头要受教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阿们。两个人劳碌就可以得美好的报酬。若是有一个跌倒了，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所以提醒我们啊，特别在夫妻这一面，我们盼望。两个人一同走主的道路啊，总比一个人要好。所以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认知。当你已经结婚了以后，你一个人得救，你更需要有这样的认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好，那怎么得着我们家里的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林后四章十二节，我们一同读。
这。
在这里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死在我的身上，生命就在别人的身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就是生命的原则。生命的原则就是我死你活，啊，知识三恶术的原则就是你死我活，啊，今天啊后面我们会再说到，这是生命的原则。好，那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的态度需要迫切。我们读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
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恳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好，这里有不同层次的祷告。我们要家人得救，我们需要祷告。求是一般性的，寻找是专特的，叩门是情持迫切的。这里说到不同层次的祷告，你为家人祷告，感谢主他得救了，你再祷告他不得救怎么办？你就要专一的祷告，专一的祷告还不得救，你就要什么？情持迫切的祷告。所以在这里说到我们的祷告需要坚定持续，我们的祷告要迫切要认真，我们的家人才会得救。后面说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第六处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到这位奴仆救主，他如何做奴仆来服侍人，我们一同读。因为人子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见证。
再一遍哈，因为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
赎价。
阿们。这位奴仆救主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家中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知道弟兄们在家中是扮老爷呢还是做奴仆啊？弟兄们，我们在读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奴仆的灵坐在我们的里面。连这位奴仆救主，他都是来服侍人。所以我们希望你的妻子得救，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过教会生活，我们做弟兄的要操练做奴仆，好不好？我们请做弟兄的站起来宣读。好，请坐。当然有奴仆丈夫，也有做奴仆的妻子。那姊妹们，你不要说可怜我已经在家做牛做马，你还需要有这个奴仆的灵。你不仅做那件事，不要一边做一边嘴巴塞塞念啊，一直啊在那里过不去，一直觉得我怎么那么衰，这么倒霉，这个先生真的不体贴我。对不起，你做了那件事，但是你没有奴仆的灵，没有奴仆的灵也要悔改，好不好？请姊妹们你们来读。好，请坐。我们再看最后《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这里有一幅非常甜美的教会生活的图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啊，他们是挨家挨户。换句话说，每一个家、每一户都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单位。我们来把第七节、第七处经节一同来读啊。他们
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过民，存着欢要单纯的心，勇敢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家在一起。
感谢主。这里说到教会生活有两面，一面是在殿里，一面是在家里。感谢主，无论在店里或在家里，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好不好啊？在店里面，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聚会中跟众圣徒同心合意，这是必然的。在家里面要不要同心合意？要啊！我们不仅在店里面同心合意，我们还在家里面挨家挨户拨饼的时候也是同心合意，还要存着欢要单纯的心用饭。阿们。你们在家用饭的时候有没有欢要啊？还是啊骂孩子骂这个？请记得啊，吃饭的时候不要骂人，那是最不卫生的。要存着欢要单纯的心用饭。当我们在那里用饭的时候，那个气氛啊，他说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哎呀，这些外邦人呢、啊，跟我们一次吃饭都觉得哇，这一般人吃饭真的不一样啊，也不见得是山珍海味，但是那个气氛很不一样，气氛很吸引人。他们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我们把最后两句话，我想这都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大声来宣读两遍，好不好？主将得救的人这边把他们改成我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我们加在一起。凡是有这样羡慕的，请你站起来宣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我们加在一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我们加在一起。好，请坐。 今天晚上我们题目是得着自己家里的人，怎么来得着呢？当然我想我们先看一看前面前言的部分，说到我们目前有一些的难处啊，这个难处普遍众召会啊也都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提一提。第一点，说到许多召会他们缺少稳固健康的家作支柱，所以召会的根基显得薄弱，开拓力亦明显的不足。你把这个召会啊稍微缩小一点，许多区啊缺少稳固健康的家作支柱，所以他这个区里面的根基就显得薄弱，开拓力也明显的不足。我想放大或缩小都说出一个需要，就是需要家，需要健康的家，需要稳固的家。如果没有健康没有稳固的家，教会在开拓和繁殖扩增上都会受限制。好，那我们知道要得着我们的家人，得着健康的家，第二点说太过注重说福音，往往忽略活福音。换句话说，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啊，他太了解我们了，他知道我们的情形在哪里，甚至讲点难听话，他知道我们的德性是什么德性。所以啊，你在家人面前一直跟他讲啊讲啊讲啊，那是没有太多的效果。你要把你所讲的活出来。Amen。 我们在这里说，如果我的家庭里面只有让人家听得见的福音，没有多少看得见的福音，对不起，我们的福音欠缺说服力。Amen。 也不容易吸引我们的家人来信主，因为家人太了解我们了，我们的情形，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这人的心态，我们对人讲话的态度，我们这一个人啊，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家人的眼目。所以在家庭生活中，以往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是放松的，是放纵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操练，在家人面前你要警醒的操练，好让你的家中不仅有听得见的福音，还有看得见的福音。看得见的福音是更能够吸引人的。好，第三，如果我们所说的与我们所示的差距过大，使教会生活最终沦于口号化、形式化，这样的生活是留不住的，留不住人的。换句话说，可能我们的家人听到我们在聚会中说讲的一些情形，然后啊，回到家看的是另外一种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会不会有这种状况？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不觉啊，我们会有两套的生活。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是一副圣洁的啊可爱的形象，所以很多姊妹都希望他的弟兄永远定在讲台上，讲台上都总是不会随便骂人的，讲台上总是啊代表比较正面的。回到家有的时候我们活出那一面负面的情形，你想想看，你的家人看到你形象落差这么大，他会信耶稣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让我们的教会生活沦于口号和形式，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好，后面怎么调整我们会再说。还有呢，很多地方我们注意外面的发展而忽略经营自己的家，结果许多的家人呢因你半跌而拒绝福音。我们也曾经听到一些弟兄们，我问他你的姊太太怎么样啊，哎，他没窍，他没办法。我说他的窍都是被你关起来的，因为你在聚会中讲的头头是道，你回到家过了另外一种的生活，这个叫许多人过不去的。你的家人因着你不知不觉被半跌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这一面要注意。好，第五点，我们一同来读哈。
不过我们认识基督的十字架，缺少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经历，使我们的家庭生活停留在是非的境界里，缺少生命的香气。
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啊，一天到晚吵架，其实吵来吵去啊，也没什么多大的事，就是一些啊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然后争对错，争是非，争到最后，哎呀，整个家庭的气氛啊就长期处在这种对峙不和谐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活在一种是是非非的境界，我们家庭里面缺少生命的香气。如果你真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感谢主，十字架能够了结宇宙间一切消极的事物。阿们。十字架好像是一个大扫把一样，那所有消极的东西通通扫到火湖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运用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说课程怎么运用，慢慢来，好，不要急。我们现在看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也提到圣经中有全家得救的事例。我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说过去。我想弟兄姊妹有印象，就是创世纪讲到挪亚一家的八口，他们是得着启示，在那里建造方舟，知道神要毁灭这个地，所以他们借着方舟盖好以后，天就降了大雨。感谢主，挪亚一家八口因着进入方舟，他们就蒙了保守，他们就得以存活。那这个事例就说到挪亚一家八口，他们是借着水得救了。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一个侄儿叫做罗德，那因着他们的人，因着他们的牛羊慢慢增多，牧人在那里相争的时候，后来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了，你我啊，我们不能这样的相争吧，这样的话你就先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看你要怎么选。结果罗德就拣选了摩押平原那一带，他说那个地方啊，又像埃及，又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他这一拣选呢、啊，罗德就慢慢就离开亚伯拉罕，落到了一个罪恶之城，叫做索多玛。耶和华实在看不下去了，索多玛甚至闹同性恋，啊，那里面情形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耶和华神要来毁灭索多玛城。啊，感谢主，神还纪念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多次的跟亚伯拉罕，就是跟亚伯拉罕在沟通，亚伯拉罕也跟他祷告交涉，最后神就差派天使要把罗德的一家从被毁灭的索多玛城救出来。阿们。当然了，在救他的时候啊，他的女婿还以为他在讲戏言，所以把他的太太和女儿就救出来，可惜太太没有听天使的话，回头一回头变成一根岩柱。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事例，那这个事例说什么呢？神要救的还是救全家。好，我们再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的前一夜，那是神降灾在埃及地的第十灾。第十灾啊，是非常严厉的灾，就是、啊、要击杀在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那一夜耶和华的使者巡行全埃及，要击杀所有头生的和长子。这个时候神给以色列家有特别的救恩，每一个人一家取一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凡是这个家中有这个羔羊的血的，这个死者就越过去。所以逾越节的由来就是这样的，越过去。感谢主，那一个晚上埃及地遍地都哀嚎，不是长子死了就是牲畜死了，唯独以色列家因着羔羊的血蒙了拯救。这就说出神的救恩也是以全家为单位。我们再看当约书亚要进到迦南平原的时候，有第一座大城叫做耶利哥城，他就派了一个探子，派两个探子去探的时候，就当时有一个妓女叫拉合，这个拉合就帮助这两个探子，保护他们，帮他们藏起来。最后拉合就跟探子要求，你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请你们救我和我的全家。感谢主，拉合的一家因着他们的信，因着他们愿在信心中帮助这两个探子，所以他们全家就蒙了拯救。到了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五处，我们这里说到有一天主耶稣在进城的时候，哎呀，许多人危急要来看耶稣，其中有一个税吏长叫做撒该，是个个子不是很高的人，他就看人那么多，没办法了，就爬到桑树前，跑到前头，爬到桑树前。他这一爬树啊，主耶稣看到了，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然后说，救恩到了这家。感谢主， 主耶稣进到撒该家，这个家就蒙了极大的拯救。后面就是我刚刚提到《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保罗和希拉他在腓立比的监狱，因着他们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很特别，地大震动，所有的锁链都脱落了。这时候禁足啊，一看这不得了啊！逃犯要这些囚犯要跑掉的话，我怎么办？就准备要自杀了。感谢主，神救了这个禁足。说保罗告诉他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这是啊，讲到圣经中全家得救的事例。我举这些事例，其实还有，我举这些事例给弟兄姊妹看见，神要拯救的是一个一个的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家人要有负担。好，